英姊妹，主日平安。天冷哈，然后就把我们的弟兄姊妹都冻到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上一周啊，查考了彼得前书的1章1到12节。那在1章10到12节当中，我们思想了在试炼中活出拣选的盼望。那我们通过4点查考了上一段经文的信息。那这4段的内容是，我们通过知道我们的拣选是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并不是我们做的好与坏他才拣选我们。然后呢，我们看到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让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他可以复活，我们因着在他的里边也可以复活。再一个就是，那在现今的时代当中，无论在教会当中，在工作当中，在服事当中，都会遇到各样的挑战。那这样的挑战是要试炼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的信心更精炼。接下来呢，那彼得也通过历史历代先知们的预言，让我们知道这样的救恩早就要在历史当中要成就，而且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完全得以成就，包括天使也详细查考了。那接下来我们今天接着往下查考彼得前书的1章13到17节，我们一起来先读一下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我们来祷告。荣耀的圣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主你赐下宝贵的话语，借着彼得对当时分散在外地的门徒的引导和鼓励，也让我们在现今的时代重新查考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上是寄居的，我们要活出主你蒙召的样式来，我们要圣洁，因为主你是圣洁的。我们要把今天这一段经文恭恭敬敬交在主你的手中，求圣灵在这里自由运行，无论台上台下，无论人多或少，愿主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也借着话语使我们软弱的信心得以坚固，借着主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谢谢主你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好，那我们就来查考这一段经文。在这段经文当中，首先开始一个词就是所以。所以这个词在整个基督教的这个伦理学教义当中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词，它是一个转折点，它是从伟大的教义转折到生活的实践。那我们可以看到在罗马书12章1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然后在以弗所书4章1节，这个当时他翻译的过程当中省略了，但原文当中是有，所以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那在这块就是完全寓意了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圣经的真理要进入到生活的实践，它是从教义到实践的一个转折。 在这个我们这一段经文当中，在这个彼得前书，它的原词是 seal， 是这个词，而在罗马书和在以弗所书，这个所以翻译的是 dia， 这两个不同的词，它们都是有所以的意思，就是因着前面这样，然后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而这个 seal 还有一个更突出的一点的词的意思，你知道当时希腊的哲学是盛行的，所以呢他们在这个哲学的论述当中的词非常严谨，所以他常常会用 seal 这个词。 seal 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不证自明的意思，所以在很多的哲学典籍当中有 seal 这个词，就是不证自明，就不需要证，他就已经完全清楚了。就像罗马书，自从神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所以这是不需要证明的，就已经可以完全的让我们看到或明白。所以我觉得这块这词应该翻到理所当然，这个意思会更贴切一些。所以彼得在这里边说，因着这么伟大的救恩，神已经给我们成就了，那我们就理所当然应该有后面生活样式的转变。那在三章的时候，三章一节的时候，实际上他也写也有这个词，当然就是在翻译的过程当中也落了这个词，也都有所以这个词，在英文上就有。那他要在这里边告诉分散在这个地方的人，要告诉他们说，你们已经得了这么好的道理，你们已经得到了这么伟大的救恩，那现在神既然已经为你做成了这一切，那么你的生命就必然，或者说用理所当然来说，就理所当然就应该有如下的生命表现。所以这是在这块所以所要表达的意思。那这也是基督教伦理学的根基，伦理学的根基是不是你要做一个好人才能够得到神的爱，而是神已经爱你了，所以你要活出与爱相称的生命。这是和世上的宗教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常常在世上的宗教或者是教导，我们要先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才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而基督教是因为神先爱了你，先拣选了你，你已经是蒙神所爱的人，你已经是完全是一个新造的人，那么新造的人就应该有新造的样式。你结了婚做了丈夫，那你就要有一个丈夫的样式来生活。所以身份改变了，那么我们就应该有不同的生活模式。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聚焦在圣洁这个主题上。在这个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圣洁似乎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词，很多人不喜欢这个词，人们更喜欢谈论的是包容、接纳和理解。而圣洁这个词听起来就好像是一个批评、排斥或者是律法主义，但彼得却把圣洁作为基督徒生活的中心。为什么？因为圣洁不是神给我们的一个选项，而是他对我们呼召的本质。我再说一遍，圣洁不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选项，不是可有可无的选项，而是必然的，因为招我们的是圣洁的，我们必须要圣洁。那圣洁一会儿我们再会讲一讲，圣洁和我们思想想的那个圣洁是不是一样的，或者说大家现在思想想的圣洁到底是什么意思，一会儿我们会透过这段经文来查考。那么我们通过这一段来查考的是基于福音的圣洁生活是什么样的。首先 我们会通过心智的预备，第十三节要有内在的根基，然后是身份的转变，本质更新了。因为本质更新了，比如说葡萄树它就会结出葡萄来，苹果树它就会结出苹果了。你本质改变了，就必然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子来。还有一个就是敬畏的动机是什么，这会持续作为我们在现今的时代当中持守圣洁的动力。那么因着心态准备好了，身份也确定了，再有持续的动力，这样我们就能够活出圣洁的生活来。所以它是一个从内到外生命的一个转变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来查考第十三节，我再给大家读一遍。所以你们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约束你们的心，约束你们的心，原文是约束你们心的腰。那这个在当时的文化当中是有这样的一个文化，我觉得当时中东这个文化和中国古代的文化可能很接近。当时的人都穿的长袍，所以要干什么，先把长袍撩起来，然后掖起来，对吧，树上。那这个树上的作用要干什么？所以树上腰才能够行动，才能够不被它缠，这个缠绊住，对不对？那在出埃及记11章44节的时候，耶和华怎么样吩咐摩西的，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在他们享受逾越节羊羔的时候要束上腰。我们平时吃饭的时候是最轻松的时候，是吧？但是在那个时候神告诉他们，你们要束上腰。为什么要束上腰？随时要行动，随时要走。所以在这个时候，彼得通过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束上腰，我们要束上腰，借着这个比喻告诉基督徒，我们要时刻做好准备，而不是说等生活来了我再去做准备。所以在属灵上应用，他在情感上要顾虑这世界的声音，在这个思想上过滤世界的声音，在情感上要用真理来引导我们的情感，在意志上选择神让我们走的道路，这会儿我们详细再分享。那彼得首先的起点就是要让我们约束我们的心。为什么？为什么？圣经怎么说？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要保守你们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是由心发出的。那我们说我们信主了，圣灵在我们里边引导，是他主导还是心主导？其实心主导我们。所以灵魂体这个魂会主导我们，所以但是我们有一个选择的意志，有个选择的意志，所以我们要约束我们自己的心，约束我们的自己的心，主动的来预备自己，而不是说当事情临到的时候让我们无从插手，或者是常常会绊倒。这就是我们常常在这世上会说啊，我今天又被绊倒了，我今天又犯罪了，我今天又犹疑不定了，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事先约束好我们的心。那约束我们的心具体它意味着什么呢？就是管理我们的思想，来规范我们的情感，坚定我们的意志。什么叫管理我们的思想？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每一天接受大量的信息和思想。所以有一次跟这个冠强大哥聊天，就说专家告诉说不能吃主食，然后才能够有健康，然后血糖才能够控制。上次冠强大哥说，我又看到一个专家说出主食不影响这个血糖。所以这个思想不停地进入到我们的脑海里，到底哪个是真的？我们常常会愿意把我喜欢的那个作为支持我们所选择的， 支持我们生活当中所要做的决定，因为这个思想在不停地影响我们，而撒旦在这个时代当中也用不同的思想来迷惑我们，来诱惑我们，来让我们有的时候不加思考地介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认为它是正确的，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所有人都是这样的一个标准。大家知道圣经里边说的圣，圣的反面是什么？不是污，也不是罪，而是赎，而是赎。在利未记上，耶和华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分别出来，分别为圣，包括马，在马的铃铛上都刻出来分别为圣。为什么？一定要和这世界不一样，归给耶和华的是圣。所以要管理我们的思想，这些思想不要成为我们在这世上不能过圣洁生活的拦阻。还有一个，规范我们的情感。情感是不是好的？是好的。情感当中有发怒，哎，发怒是不是好的？但是神赐给了我们情感，情感赐给了发怒，对吧？可不可以发怒？可以。别限制，一发怒就说，哎呀，你是基督徒，你怎么能发怒呢？神没说我们不可以发怒，但神告诉我们说，生气发怒不可到日落，还有发怒不成就神的意。那我们可以发怒，但是在这个发怒的过程当中却不要犯罪，却不要使别人软弱。在这个情感的过程当中，神是赐给我们，但是情感我们是要加约束的。所以圣经怎么说？自服己心，强如取成，比勇士还重要。所以这个新的情感是需要我们来约束的，这圣经要求我们的，而不是说我们任意的去发作，那样我们就会成为啥了？成为一个暴君，是吧？君王有这样的权利，我们没有啊。但是我们不要在我们所可以发怒的地方去发怒，不要这样啊。所以我们的情感要降服于真理，要降服于真理。还有一个，坚定我们的意志，坚定我们的意志。神创造人的时候最大的冒险是什么？给了人自由选择意志，这是他最大的冒险。很多人都说，在创世纪上帝造人的时候就给人了自由选择意志，这是神最大的冒险。所以这个意志可以选择顺服神，也可以选择背逆神，但恰恰这个自由意志是神最大爱的彰显。他宁愿意忍受人不选择他的背叛，他自己的受伤，他也愿意让人不会因为没有自由选择意志不享受到真正的爱。所以这么一个伟大的神，他可以把我们创造成为一个完全听话的，没有任何悖逆的一个机器人，但是他不愿意这样去做，乃是让我们因着他的美好愿意主动去选择顺服他。当然你不顺服他，神也不会强迫你。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神那么慈爱，为什么我犯错了他不管我？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姊妹，就是在有一次被骗的时候，被电信诈骗的时候，骗了十几万还是二十几万，然后他就说，神为什么，神要爱我，他为什么不给我停下？神为什么不让我不做这个事儿？大家这个道，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问，对吧？有的时候也会问，但是神给我们自由选择的意志，神有的时候会提醒，但是提醒你不听，那神还会管教，打屁股。如果这些你都不做的话，神就会任凭。所以法老在最后的几灾的时候，神是任凭，中间是几灾是任凭他的心刚硬， 但最后神就会使他的心刚硬，因为神要审判，最后要有审判。那我们的意志啊，每天会面临无数的选择，那么我们每天的选择会对我们的品格塑造有极大的影响。我也可以今天选择任意的发脾气跟太太，我也可以今天选择来控制我的脾气，然后等一等，问问神，我经历了什么，这会儿我的心思情感是什么样的，神，你如果是你，你怎么来面对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做这样的选择，当你操练这样选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意志会影响你做出最后的决定，也会使这件事情的后果产生可能不一样的后果。所以我们要坚定我们的意志，让我们的意志是按照真理来掌控，而不是随着我们的私欲来掌控。接下来说谨慎自守。谨慎自守原文的意思是保持清醒，保持警觉的意思。这个词在新约当中常常表达的就是末世的状态，在末世的时候的一个警醒的状态。无论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还是彼得前书的四章七节，还有五章八节，都提到了这个谨慎自守这个词。为什么要清醒？大家想一想，为什么要清醒？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试图麻痹我们的时代，试图麻痹我们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娱乐、成功、物质享受、政治纷争等等等等，试图让我们忘记自己真实的身份和终极的归宿，就像用麻醉剂使人暂时忘记了疼痛，但是病症还在不在？在。那麻醉剂打完了之后，我们可能就不考虑快速的再来医治我这个病痛，对吧？所以这个麻醉剂就让我们忽略了自己的身份，也忽略了在现今的时代当中当以什么样的生活来生活，而且也让我们忘记了将来永恒会是什么样子。所以彼得在这里说要谨慎自守，保持清醒，不要让我们忘记我们要为将来的灵魂去到哪里。在现今的时代当中，我们是可以来决定这个灵魂去到哪里的。有的人说，那我要不要就先在这世上享受，等我要离天家那一会儿，神哪，我信你。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既然神说随时信我的时候就可以来得拯救，对吧？那为什么我不能在这世上做财主，死了的那时候再做拉沙路呢？可不可以？不可以，因为我们不知道明日如何。主耶稣怎么说？今天晚上我可能就要取你的命，你没有知道你明天的日子会不会还能看到明天的太阳，所以你不知道你还有没有悔改的机会。还有，如果你明明知道有救恩，你不接受，将来神的审判是按照这个来审判你的。所以我们要清醒。清醒意味着什么？清醒意味着知道我们活在末世，基督随时可能会回来。所以我记得那个高约瑟牧师讲了一个遇到故事。他说他那天正在讲道，砰，一半的信徒没了，然后他还在这儿，当时他就哭了，主啊，我在服侍你，为什么把他们接到天上不接我？牧师就应该上天堂吗？有这样说法吗？没有。上天堂怎么办？ 只有悔改，真实的悔改。所以基督随时可能都会回来，我们不要把明天想象的足够长，因为已经到了末世时代，所以主耶稣说他回来就像贼一样，所以我们不知道那时刻，子也不知道，只有父说审判开始，到那个时刻就没有悔改的机会。所以我们要认清时代的本质，我们是在末世，要保持清醒，要谨慎自守，还有要识别仇敌的诡计。撒旦有的时候不是以仇敌来诱惑我们的，我们常常会觉得撒旦就是一个狰狞的魔鬼，对吧？他现在常常用的是糖衣炮弹、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我们做过这个实验的，你把水烧热了，把青蛙扔进，噔，它就泡出来了，它不会被煮死的，而是在冷水当中你慢慢慢慢的加热，哎，青蛙就觉得越来越舒服，越来越舒服，什么，哎，水不那么凉了，不拔我的肌肤了。当它发现不对劲的时候，再想出来已经出不来了，它没有那个力量了。所以魔鬼完全知道这个道理，他现在不是用直接用这个狰狞的面目，用这个什么监狱，用上十字架来诱惑我们了，他是用现今的我们认为合理的要求、美好的承诺、无害的娱乐来迷惑我们。我特别喜欢看手机，就被他挟制，真的是被他挟制。所以今天早上我跟神祷告了，说神，你都已经说是我是新造的人了，而且你也说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为什么被他挟制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无关痛痒，就看会儿新闻嘛，而且我不看别的，就看新闻嘛，我就看五分钟，看完之后我们看了多长时间，半个小时是吧，一个小时。他用这些东西来诱惑我们，他来引诱我们。所以圣经怎么说，现今的世代邪恶，前面说为什么说现今的世代邪恶，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爱惜光阴的原因说的是现今的世代邪恶，就这些东西会夺去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那他是用这个来引诱我们的，他不是用那个很严厉的东西，很严厉的东西。我发现我们觉得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站立得住，真的来了一天说你要信主我杀你头，不信主我可以让你活，我觉得我们大多数都能站得住，我们愿意的。但是慢慢慢慢这种引诱，我们常常觉得啊、哎，没事没事没事，结果你不常做准备，你不约束自己的心，你不谨慎自守，真的到那个时候你可能真的就站立不住。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中国有很多的弟兄姊妹软弱跌倒，因为圣经说了只要我心里相信就行吧，所以我表面上说我不信了，所以把圣经也教了，把那些坚持的人也都举报了，所以我又得到了一个好的待遇。然后当过了之后，教会重新兴旺的时候，这些人又痛哭流涕回到神面前，神啊，我错了，你来收留我吧，我当时软弱了，但是我心里没有不承认你。这种的信我们要小心，我们不敢说他是真的信，我们也不能说他一定是一个虚伪的人，但是当神审判的日子的时候，这些都要在神面前交账。所以我们还要保持一个属灵的敏锐，就是说警醒自守，保持清醒的时候还要保一个属灵的敏锐，就是到底是出于神的还是出于撒旦的，到底是出于真理的还是出于这世界上的知识。所以我们要把这些一定要分清。弟兄姊妹，怎么能够分清？怎么能够分清？神的话，神的创造，神的救赎，神的将来要成就的心灵心地，全是借着神的话。所以坚持读经。我们今天已经多少天了？ 对，十二十三都对，因为有的人是晚上才读，所以第十三天还没开始。那有的早上读十三已经读过了，所以坚持。如果落下了，不用补。当然，你有毅力说我要补一下，那你可以补，从现在开始。所以我们还有27天继续读。所以因为它是我们能够分清是出于神的还是出于我们情感的，是出于神的还是出于这世界的，所以我们一起来走，一起来加油，一起来读圣经。然后专心盼望，盼望什么？盼望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有的人对圣经的预言做了统计，现在80%多的预言都已经成就了，圣经预言。那有的人做了一个对比，就是说和世界上的大预言家全都来做个对比。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高中的时候，最著名的预言就是诺查丹马斯预言，说在1999年天空呈现一个大十字架，然后整个世界就毁灭了。当时我也信了，信了之后那也得过日子呀。然后到了99年，当时在北京的哈，在北京的忘了，过了之后才想，哎，当时那个预言呢，所有人都觉得预言极其准呢。然后有很多预言说耶稣基督在哪天哪天会来，这是号称福音派的人，他是在美国做电台的，哎呀，影响了一大批人，所以很多人就把房子也卖了，把车也卖了，所以那些人就在那一天一起跑到山上穿着白袍等着耶稣来。结果耶稣没来，下不下来，还得从山上下来啊，但是什么都没了。所以这个盼望会影响我们现今的生活，而耶稣基督他再来肯定是一个确定的事，因为后来没有成就的那些预言完全指向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这个预言一定是确切的。但是哪一天来我们不知道，因为主耶稣自己都说我都不知道。如果有一个人说他知道，千万千万别信。还有人说耶稣基督已经回来了，也别信，那是东方闪电，那是东方闪电。因为耶稣基督自己都说不知道，但是他回来是确信的。所以当你知道一件事情确定发生的时候，有没有盼望？而且一个好事确定发生的时候，会不会盼望？会的。所以我们要聚焦在末世的盼望，专心盼望。原文的意思，专心是完全的彻底的，就聚焦在这一点上，没有其他的，我就完全的彻底的就定睛在这一件事上，所以是单一的焦点，没有任何分散的，这是盼望。所以他盼望的时候不是模糊的盼望将来会更好，我们常常的盼望是想到将来会更好，那有的时候会，就是我们世上的盼望可能有的时候会好，也有可能时候会坏，对吧？比如说分居两地很久的夫妻俩见面了，所以我们的盼望都觉得很好，但是没想到见了3分钟以后开始吵架。所以这个盼望是不确定的，它是模糊的，但是耶稣基督再来的盼望是完全确定的，因为是耶稣说的，也是众先知预言的。所以在旧约的预言，那我们回头查考，耶稣再来是有两次，他不是耶稣的到来是有两次，第一次到来带来救恩，第二次再来带来的是审判，彻底的审判，而且会带来新天新地。所以这是我们所要专心盼望的。那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有这样的盼望，如果你确定的盼望一定会来的时候，会不会影响你生活？会不会？比如说我们知道我们会要搬到我们所期待的特别美的 Logan 这个地方， 那我们就开始要做准备了，要买房子对吧，要不然住到哪儿啊，然后要把家里边都收拾了，所以你确定这个盼望的时候，你就一定会做准备。那它也会决定我们的生活的优先次序。确定了这件事，而且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并且是极其美好，不能说非常重要，最重要的，那一定会为这个最重要的事情它作为最优先的次序。所以当我们确信耶稣基督带来的时候，我们会带来奖赏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全部的精力或者主要的精力放到这个上面来，我们就不会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能朽坏的那些事情上。哪些能朽坏的？彼得说了，今生的财富、地位，这些东西都是能够朽坏的。所以主耶稣也说，你们要积财宝在天上，世上的学历、财富、娱乐，这都会朽坏。当然不是不让我们有这些东西，而是让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到永恒上、永恒的事物上。还有一个，它会塑造我们的价值观，因为我们有专心盼望，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而且他会给我们奖赏，那我们的价值观就会不一样。当我们因着耶稣基督这个信仰，因着这个圣经真理的传递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被造的，过去是由这个世界是由神所创造的，创造的主充满恩典为我们预备这么美好的地方，然后为我们预备救恩。因着人的堕落，现今的世代因着罪产生这样的问题，那现今的世代主耶稣基督也赐下恩典，赐给我们救恩，那因着救恩，一部分人信靠的人就会得到拯救，进入到新天新地。这样的世界观是一个整全的世界观，也是一个正确的世界观，它一定会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我们的价值放到永恒上的时候，我们在现今该怎么去生活就会成为我们的人生观，否则我们可能更多的像没有被改变的雅各那时候不停的抓，不停的拥有，他觉得这样才会有足够的保证。当他听说他哥哥带着400人来的时候，他完全他自己抓着这些东西，他一会儿预备这些东西，没有能够成为他的依靠。而那位在亚伯渡口摸了他大腿筋的那位神，才是他唯一的依靠。所以从那以后，雅各的人生观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他凡事去依靠神，他不再，你看在那以后就再没有记载雅各怎么去抓取，没有再记载了，真的没有了，因为他彻底被改变。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盼望的时候，我们的人生观一定会发生改变的，人生观一定会发生改变，价值观也会发生改变。还有一个，当我们知道我们将来的结果是那样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忍耐的力量。我们家现在烂得不得了，烂得不得了，但是知道要搬家了，要到一个我们特别喜欢的，能够和弟兄姊妹住得非常近的地方，所以当弟兄姊妹有任何困难有喜乐的时候，我可以到你们家和你一起 celebration。 当你有痛苦有流泪的时候，我们能够尽快的到你旁边陪伴你一起流泪，所以这是我们的盼望。因着这个盼望，所以家里乱就乱点吧，乱就乱点吧，所以走路的时候常常会绊一脚，我这腿脚也不太灵活。杨博说你要小心啊，我说好，那我也有盼望，所以就怀着这种欢喜盼望的心，就乱就乱点，就不太看那么重。所以圣经怎么说，这至斩至轻的苦楚为要成就将来极著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彼得在那边也说，这些困难，暂时的困难，你们要忍耐，因为有盼望。所以这个苦楚我们就可以轻看，否则天天看苦楚我们没有活路。所以这是13节带给我们的，然后我们来查考14到16节。我好像今天又讲的多了。14到16节， 我再给大家读一遍，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在这里边他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顺命的儿女是一个身份的象征，所以你们身份，你们既要做，既做了，神已经拣选了，耶稣基督也已经成就了，你们的身份已经改变了，那这个改变这个儿女和这个一到十二节说耶稣基督是蒙拣选，这个两个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在圣经里当中的儿女不单单是指血缘关系，所以也会说你们会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代。那在古代这个旧约当中，有的时候会说谁是谁的儿子，其实是隔了好多代的，他也会用儿子来表达。所以这个儿子不，有的时候不单单是血缘关系。所以彼得也说，如果妻子顺服丈夫来感化丈夫，在不是在惧怕当中活出爱的话，你们就是撒拉的儿女。所以这都是这个儿女的一个定义。那综合分析前面所说的这个儿女的定义，除了血缘关系以外，还有一个就是顺服的关系。你顺服谁，你就是谁的儿女。所以我们今天查考好土地，也查考耶稣说，在讲道的时候说，你的母亲哥哥来了，兄弟姐妹兄弟来了，然后彼得说，谁是我的儿，谁是我的家人呢？唯有遵父神旨意的才是我的家人，我的母亲，我的兄弟了。在那里耶稣基督完全扩展了神国的大家庭，他不再按种族，也不再按血缘，而是按照听不听命。所以顺服的就是他的儿女。所以在圣经当中，儿女的一个定义就是顺服的一个态度。所以他说既做顺命的儿女，所以这个完全是和耶稣的教导是一致的，这样的就被称为神的儿女，神的后代。那作为顺命的儿女，我们不是被迫遵守一套意外的规则，而是因着生命的渴望，愿意来效法，效法父神，效法耶稣基督。所以从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从前是什么样子，从前是一个蒙昧无知放纵私欲，效法这个世界的。那现在已经做了顺命的儿女，就要效法圣洁，效法耶稣。所以你们之前是谁，就不要那样去做，那你们现在是谁，就要怎样去做。所以在这里边说，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圣洁。他不是说你们在教会的时候要圣洁，他也不是说别人问你是不是基督徒的时候你要圣洁，他也不是说只有在品行上我们要圣洁。所以圣洁是这一段经文的核心。什么叫圣洁？我刚才说了，当我在讲圣洁的时候，大家脑袋里边想的圣洁是什么，是什么样一个概念，是什么样一个概念？圣洁就是一个道德高尚，然后不偷不抢，然后在这个两性关系上非常纯洁，是不是？只是一部分，只是一部分圣洁。而圣洁这个词原文，希伯来文原文就是分别出来归于神，分别出来归于神的意思。圣洁它首先不完全的关于，我说的话不完全啊，关于美德，它也是关于所属的关系。 所以这是圣的意思。所以我们常常祷告，求神把我们分别为圣，也求神把这个饮食分别为圣。大家说分别为圣，是不是这饭就好吃了？是这个意思吗？确实是我们教会的饭确实好吃。同样买的东西，咱们这有个弟兄之前给我做过见证，他的脾胃特别虚弱，他说每一次他只要去，就那当时 Logan 就那几家华人饭店，他每一次吃完之后没等吃完就要跑厕所，每次吃完之后，但是教会在那订完之后，每次吃完之后什么事没有。这是金岭弟兄给我分享的，他说我搞不懂这个什么原因，我搞不懂什么原因。那当然我们把这个饭食分别为圣出来，是不是把这个饭就洁净了，把这个饭就是我们会说用洁净这个词，洁净这词和圣洁有关，不是说把他那个饭坏的不好的拿掉，而是说这个饭我们吃了以后要我们有的能量有的体力来为神来做。所以这是分别为圣的意思，就是无论是什么把它归给神，为神而去做。所以当我们吃了饭以后，我们有了心力和体力的时候，我们要思想天上的事，来为神所用，为神所做，这叫圣，这是圣洁。圣洁我先说一下，它不限于什么，所以它不单单限于主日敬拜，或者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说神啊，把我洁净了吧，然后人非圣洁不能见主你的面，然后也不是选择性的一个道德，所以在某些方面我来圣洁。那我在两性关系圣洁，我在工作关系当中也要圣洁，然后也不是做给人看的，因为神看我们的内心。所以那他说是在一切的事上你们要圣洁，一切一切所有的，不是说我刚才说的那几样。那我再讲讲圣洁这个词，今天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再讲讲圣洁这个词，要不然有的时候我们的观念可能和圣经原来要表达的观念不太一致。最开始提到圣洁这个词，大家记得是什么时候吗？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在荆棘火的面前，神说你要把鞋脱下来，因为我是这个地是圣地，这是圣洁的。为什么？因为摩西是不是圣洁的。这个圣洁有的时候和罪没有关，大家明白这一点。有的时候圣洁和罪没有关，比如说在利未记的时候摸了死尸是不洁的，对吧？那他犯罪了吗？那有人死终究要把人抬出去，但是他们不可以进营，比如说他们不可以进圣殿，所以不洁的时候就和神不能够相融，所以当不洁的时候就不能够进这个至圣所里边。我们之前查过了出埃及记，然后我记得带新姊妹给大家画了这个圣所至圣所，就是只要有不洁了就不可以和神，就不能够去服侍。为什么？包括这个摩西必须把鞋脱下来，为什么？因为神完全圣洁，所以圣洁和不洁不相容，不相容。那因着这个时候摩西要做一个仪式，然后暂时看为圣洁。但是那个时候摩西见没见着耶和华神？没有。但摩西说你把你显给我看，然后神说你把眼睛挡上，你不能看我的面，你只能看我的背。再后来呢，这个圣经啊导致整个旧约圣这个服事的时候，在祭司条例当中就规定了很多洁的人才可以服事，不洁的人绝对不可以服事，包括洁的人才可以住在群体当中，不洁的人绝对不可以住在群体当中。比如说长大麻风的，比如说被污染的，摸了死尸是不可以和这个圣洁的人在一起的。所以 那后来在这个以赛亚书当中有这一段记载，当时以赛亚书说，我是不洁的人，住在，我是一个罪人，我也是不洁的人，住在不洁人当中，所以我的口唇，我的舌头是不洁的。那当时有个异象，他看到异象，什么异象？一个红炭是从神那里出来，从宝座上出来，然后进入他的口，使他的话语得以洁净。所以这个洁净是神主动发出来的，使不洁的得以洁净。再后来在以西结书，以西结书当时他们是被掳的，所以当时以西结看到一个异象，从圣城那里流出来一条河，这条河流过沙漠地，然后使这个地生长出来各样的菜蔬来。这个书就是说明使不洁的又得到了恢复，所以又可以得洁净。那到了新约时代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完全进入到不洁的时代当中，不洁的人群当中，而且他主动摸那些不洁的人，血漏的人他愿意让他摸。血漏在旧约当中是完全要被赶出这个社群的，所以那12年被血漏捆绑，被他这个病所折磨这个人，他不单单是肉体的折磨，他是不能够进入这个社群的。你知道在以色列这个社群当中，如果你被这个社群不接纳，你就完全是一个边缘人。所以很多摩门教徒他明明知道摩门教不是真的，因为他们一查考觉得不是真，但是他们脱离不了。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不信这个摩门教，你就被这个社群就会被开除，你的亲戚关系，你的朋友关系完全就断裂了，所以很多人不能够脱离。那个12年血漏的妇人，耶稣主动来触摸他，那些长大麻风的人，耶稣主动的来摸他。为什么？为什么？主耶稣说，你们得洁净了，你们得洁净了，在这里说是被归给神了。当然你可以选择你不愿意去接受，所以那个10个长大麻风的只有几个人回来，只有一个回来，那他愿意来为神做见证，愿意归给神。所以这个洁净是从旧约当中人不可以见洁净，到新约当中神主动的，无论是从以赛亚包括这个以西结到最后耶稣基督所成就，使人能够完全得洁净。这个洁净是神主动的，不是我们能够怎么样的。所以在这里边我一会儿还会再详细来介绍这个洁净。那在这里面说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那就在家庭关系当中，你对配偶对子女对父母有没有活出神呼召你活的样式来，有没有活出来神子民的样式来。说我比我哥强一些，我哥都不给我妈钱，我还给我妈钱呢，所以给了钱就可以了吗？主耶稣说，你们做了割板，你们心里刚硬，你们并不明白神真正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按照真理来活，在家庭当中，然后在职场当中，我刚才说了我可能是在这个人际关系上是圣洁的，但职场当中别人都偷懒，凭啥我要比别人多干呀？别人那样也能得到好处，我为什么那么干就得不到好处呢？为什么我要那样呢？答案是因为你是基督徒，因为你是基督徒，所以你是被分别为圣出来的。你在职场当中要圣洁，还有在财务状况，你是不是够慷慨，不贪婪，做好神的管家？在社交关系上，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你是否真诚有爱心，不说谗言？然后在私下的时光，你所想的，你的娱乐是什么？这些其实 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怎么考察自己的信仰，就是在你一个人的时候，在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在做什么，你在想什么，这个常常是我们自己省察的一个很好的见证点。然后圣洁的根基说，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是在利未记当中是说的。世界的道德是基于应该，所以你这样做你就会，你应该这样做，比如说我应该有爱心，因为别人需要帮助。然后圣经是基于我是，基于我是神的儿子，基于我是被拣选的，蒙了这样的恩典，所以我就要彰显神的爱，就要彰显神的爱。所以这是不同的，这个我不更多的去讲了，不更多的扩展去讲了。然后神的圣洁意味着什么，接着又回到圣洁这个主题。神的意味，圣洁意味着什么，首先它的完全性。我们说一个人很高尚，比如说中国的这个圣人孔圣人，他很圣洁，他很但是他并不是完全的，只有神完全，只有神是完全的，所以我们他在道德上毫无瑕疵，毫无不义，在他完全公义，所以这位神我们可以称为他是圣洁的。还有一个他的独特性、专一性、独一性，所以这个圣洁还有一个独一的问题，就只有神是完全圣洁的，他一切与一切受造物不同，他是绝对的那一位，所以这是他的一个独特性。还有一个不可接近性，所以罪人不能够直接面对圣洁的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有一个对圣经真理表达很清楚，叫圣经工程。圣经工程里边他对圣洁的解释是，他把圣洁比喻为太阳，比喻为太阳，那这个太阳发出巨大的能量，所以神是圣洁的，类似于一个太阳，那他可以给我们提供所有的各样的好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道德、我们的良善、我们的勤奋，这些东西他会提供给我们，就像太阳赐给我们各样的能量一样。然后呢，太阳是不是好的？是，对吧？我们都说，因为地球 99.9 点以上的能量都是来源于太阳，一小部分来源于潮汐能，来自于地热的能量，那所有的我们所有的能量都是来源于太阳，它是好的，但是离它太近你试试怎么了，烤死了。神也一样，神也一样，并不是因为他有多么的严厉，而是他的属性决定的，他的属性就是这样，你罪人离得他太近你就会被击杀，这是他的属性决定的，不是他的严厉，不是他有多不好，所以这是圣洁属性的神他要必然的带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带出这样结果。所以这位圣洁的神，不可接近的神，他主动降卑，主动进入到不洁的人群当中，主动的进入到受限制的时空当中，主动的进入到那些要卖他的门徒当中，他要使他们得洁净，他要呼召他们和他一起享受圣洁的属性。所以这是神一个主动，神一个主动，所以这位圣洁的神呼召不圣洁的我们。弟兄姊妹们，基督为我们的罪叫我们在神的里边成为义，他付上这样的代价，他给我们这样的恩典，那我们在现今的时代当中当怎样，当怎样选择，这是我们可以选择的。 要圣洁。有的人说我选择了，但是我做不到啊，就像我说的，我看手机我不想看啊，怎么办？他会加给我们力量，前提你要不要。神看我们的出发点，你要不要过这样圣洁的生活，你要不要不被他所占据，你不被他所辖制。我有朋友在戒烟的时候，他戒了很多回，每一次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烟又来了，他把家里所有的烟打火机全扔掉，不知道什么时候一抽就来了。因为他去买的时候他不知道，他不自觉，他已经被他挟制住了，到那个点他就应该去买烟，没烟了就去买，所以他就觉得，神哪，我到底你能不能帮我戒烟。所以他在找到一个红绿灯那时候，突然间他们那天查考的经文就是在神凡事都能，所以他说，神既然在你凡事都能，那我愿意戒烟，你能不能就让我这个凡事都能成就在我的生命当中。而且他说，我相信你凡事都能，那我戒烟这点事不算是什么事啊，你会让我戒掉。从那一天开始他一颗烟没有抽过。所以我们的选择是什么？神会借着你的选择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还有一个，那圣洁是我们的选择，也是神要给我们的。那还有一个动力，就是神将来会审判我们，神将来会审判我们，即使我们信了主也会审判。我们常常会用加法的审判，对吧？但是我们所有在神面前所行的都要呈现在神面前。那在这审判的过程当中，面对审判的时候，我们要平衡一个观念，平衡一个观念，就是慈爱的父亲还是公义的审判者，神是哪一个？都是。所以我们要平衡，他既是慈爱的父亲，当我们认为他是慈爱的父亲的时候，我们就不惧怕，我们就可以坦然的来面对他，我们称他为父亲。阿巴父这个词啊，在希伯来文当中是特别特别亲密的一个表达，你知道，真的是特别特别亲密的一个表达，所以用它来表达我们和上帝的这个关系，而不是说完全那个爸爸，那个山东人还会用一个爹这个词，对吧？而我觉得最能够表达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英文那个 daddy， 是吧？我觉得这个表达应该最能表达出那个状态。所以当一个小女孩拉着她父亲的手然后在那里走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这个样一个画面，跟我太太看见过，一个美国人带着他这个六七岁的一个小女儿在那散步，那女儿满是崇拜的看着自己的父亲，然后那父亲满是宠爱宠溺的拉着他女儿的手，然后那女儿说 Daddy， 就在商量一件事情。你知道那个时候父亲和女儿的关系，我们和上帝就是这样的关系，所以极其亲密。然后那个时候假设说我们犯了一点错误，父亲会责打你吗？所以他完全接纳我们，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他是公义的审判者，他是公义的审判者。大家知道这世界上最不公平的事是什么吗？这世界上最不公平的事是什么？耶稣走上十字架，这是最不公平的事。为什么？因为神是公义的审判者，神也是充满慈爱的父亲，他对罪一定要有结果，一定要审判。但是人不能做到，人自己降卑，自己付上生命的代价。所以这一位王他付上自己的生命代价来成就公义的审判。所以我们要平衡慈爱的父亲和公义的审判者，而且这个审判一定会来到，一定会成就，必定会临到。到那个时候我们说神是公义的，这世界所有的不公平将来在那个时候会得到 彻底的解决。否则如果没有这个公义的审判，我们没法说神是一个公义的，因为这世界充满了太多的不公平。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见好人享受这些，坏人却常常会出现问题。那既然我们知道神会真的有公义的审判，那我们就要凭着一个敬畏的心。这个刚才我讲过了，那快快的讲。所以我们在现今的时代当中，就要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来过寄居的生活。十七节说，给大家读一下，我就不给大家读了，就是说在这里边呢，那我们要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来过在世上寄居的日子。那这个寄居日子和前面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要因着敬畏，这个不是奴性的苦役，而是儿女的敬畏，也因着爱然后谨慎自守。因着我们已经蒙爱了，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所以要谨慎自守。那我们要不要有更多的在这世上积蓄财物，轻装上阵，也随时回应神的呼召，要随时系上我们心中的腰，预备我们的心，因为一身果效是由心发出的，要和这世界保持距离。虽然我们基督徒是入世的，也是出世的，那出世的时候要保持这个距离，不要完全融入世界。世界是什么样的，我们不要完全那样。所以在腓立比书保罗也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那这样的生命，我们今天从三个角度、三个维度来了解了彼得对当时门徒的劝勉。你们当有什么样的生活？因着有这样的救恩，那我们现今应该怎样生活？首先在心智上要预备约束、警醒、盼望。然后身份我们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是蒙爱的儿女，我们是蒙爱的儿女，是顺命的儿女。除了蒙爱还要顺命，这个儿女的定义是有一个顺命的意思。然后要因着敬畏，因着敬畏，大家记住是敬畏，所以这个敬畏会产生动力，让我们因着敬畏有爱，在爱中有敬畏。所以圣洁的本质就是恩典的回应，生命的实践。所以我们回应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然后在生命当中实践出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查考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教会蒙召是要成为圣洁。那我们要成为圣洁，因为经上记载着我们要圣洁，那招我们的是圣洁的，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那我们要因着圣洁来为神来做见证。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不要成为自义的评判者和批判者，而是因着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也不是脱离这世界的修道院，而是进入世界的灯塔。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展示，而是成圣的一个过程。我们偶尔也会跌倒，但是相信圣洁的神，他主动触碰我们，让我们能够得以圣洁。愿圣灵将这真理刻在我们的心上，使我们每一天都能活出蒙召的圣洁来。那帖撒罗尼迦前书是这样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自在。我们来祷告。圣洁的圣天父，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用重价赎买回了我们，求你将那活泼的盼望化作我们每一天的预备，将你圣洁的属性 印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帮助我们在你的爱中敬畏你，在为敬畏中来爱你，彰显出你圣洁的生命，使更多的人来见证你圣洁的荣美。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